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酒店工作中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02年末，经同修的介绍，我去了一家酒店当保管。这个酒店员工100多人，厨师30多个，规模较大，生意也好，保管的工作量也大，仅调料就有200多种，外加海鲜、肉类、蔬菜、粮油、餐具、护具、杂品等上千种物品，除了酒水，全归保管员一个人管。在我接手这项工作前的一个星期内，就走了3个保管员，干一干就累跑了。第一天上午去见了老板娘，她正在家化妆，瞅着镜子冷冰冰地说：“这活儿可挺累的，看你的年龄行吗？”我当时已经50多岁了，我说我身体倒是挺好的，我想先干干看看。他便找人开车把我送到酒店，酒店的会计看到我来了，就说下午就交接吧，你能干好你就干吧。我心想，我当然能干好，大法弟子什么活都能干好，何况物资管理是我的老本行。当天下午边交接边做详细记录，仓库物资逐笔点清，有的调料已经过期，有的接近过期，账外见账，过期的报废，快过期的联系调料行调换，没有单价的查到单价，这样使财务账目有了准确的库存资金，有不合理的管理方法就建议修改。第二天刚上班，车库大小的仓库就被10多个厨师小孩挤得满满的，每个人都叼个烟卷。我耐心地跟这些孩子们说，阿姨今天刚接手这摊活，请你们给以配合，都到外面去，烟不能在仓库抽，在外面抽完了再进来。有个孩子说，我们天天这样，原来的保管阿姨都让。我说，今天是我在当保管，我要对酒店负责，万一失火你能没有责任吗？我边说边拍着孩子的肩膀请了出去，孩子们都听懂了，乖乖的到了外面。事后我对老板娘建议，厨房出库只能一人来领，这样库内的东西不易丢失，领料单一张一笔材料才好上账管理。老板娘听明白我是真心为她好，马上就照办。2个月的时间，仓库就焕然一新，摆放整齐，一目了然，账目清楚，账目一致。每天10多次的进货验收，酒店各部门的出库，我都要认真去做，一丝不苟，不能有差错。发现问题及时沟通，避免损失。那时保管员1个月只允许休1天，而我前2个月1天都没休息。这段时间投入很多，为今后讲真相做三退打下良好的基础。老板娘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本来阴天的脸见到我就笑，主动和我打招呼。一，保管大姐讲善，我也要讲善。每天外来给酒店送货的车很多，有农村的，市里的，有给我送钱的，送东西的，我都一一谢绝，并借机讲真相。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要按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去做，你的货只要质量好，分量足，我会要你的货，你不用破费，做生意都不容易。时间长了，他们都知道大法好。有一次老板娘问我，听说你给送货的讲法轮功？我说，是啊，不讲不行啊，他们有的送钱送物我不要，他们还不理解。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修炼大法真善忍的，要按师父要求的为别人着想，我要拿了他们的东西，真正损失的不是酒店和你吗？ 老板娘乐了，再也不管我讲真相的事了。凡是为酒店送货的，我几乎全部都给他们做了三推。在一次总结会上，老板娘说，保管员大姐练法轮功讲善，我也要讲善，我就要进最好的货，最新鲜的东西送给客人吃，用善心对待顾客，我为他高兴，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二，你是从心里对我们好。酒店的员工大多是外地来打工的，在我眼里都是孩子，也是我要救度的众生。我把所有的员工的名单列在了仓库的墙上，劝退一个打一个勾。这里人员变动大，我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抓紧一切机会讲真相，尽量多救人。长时间的接触，孩子们都很尊重我，有什么事都愿意跟我说。有的钱用不到月底就跟我借几百元，有的上街跟我借自行车，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我就给缝补钉上。所以常听到有人说，保管大姐，你都快给他们当妈妈了。他们也真是把我当成亲人，在做三退的时候真是水到渠成。有一天，我利用下午休息时间在仓库里给传菜生修整衣服，他们在上菜忙的时候全是小跑，常常汗流满面，衣服开线了也不会缝补，衣服的汗臭味也熏得人难受，但我不嫌弃，用近一个小时给七个孩子缝不好衣服的同时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很高兴，从心里感谢我。我就告诉他们，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是师父让我讲真相救你们的。三，再上哪儿去找你这样的人？工作中我也出过错，早上去市场买东西的车回来，海参没装上车，验货的时候没发现，晚上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了，我很内疚，怎么出这么大的漏洞？采购员是老板娘的弟弟，与卖主联系，卖主不承认，只承担一半的责任，给补了一半，那一半165元的损失我承担下来，没有推卸责任。我把钱送到吧台，老板娘说，不用了，开工资时扣你的钱就行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责任，怎么能让你们损失呢？这样我师父也不让啊。老板娘笑笑把钱收下了。那天早上，库里库外很多人都等着我，忙中容易出错，和我一起验货的还有一个小孩，我都揽了过来，不然那个小孩也得挨罚。虽然经济上损失点儿，但是大法弟子的胸怀和善良，常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那时学法练功只利用下午休息的两个小时时间，开始是我自己，后来又来了两个同修，就在一起集体学。四年后，我因多种原因离开酒店时，老板娘及她的弟弟妹妹全家人都不舍得我走。老板娘说，再上哪儿去找你这样的人？我说，你就找大法弟子给你干，都会尽心尽力的。我离开酒店时，员工103人，退了90多人，只有几个怎么说也不信的没退，人员流动很大，基本上都是三退后走的，都是为得救而来的。每年的神韵晚会光盘出来，我都给他们送过去，外加真相资料、翻墙软件、大法台历，老员工都知道，见了我就说，大姐又送好东西来了。我就顺便给新来的员工讲真相、办三退。今年亲属聚会去那里吃饭，老板娘进来送果盘，见了我就问，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啊，大法那么好，怎么能不练呢？她就竖起大拇指说，你太了不起了。我说，不是我了不起，而是我的师父太伟大，太慈悲。这时我真的为自己是大法弟子而自豪。我现在在家带小孙女的同时，不忘记救人的急迫，白天带孩子出去，兜里放着真相手机播放语音， 真相手机已经用了5年了，见到有缘人就劝三退，我现在还有好多人心，如争斗心、怨恨心、潜在的显示心等等，我还要提高心性，去掉他们。我要绝不辜负世尊的期望，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无论是风和日暖还是狂风暴雨，我都要紧跟师父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神圣的誓约。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牢笼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作者云南大法弟子空明。2011年3月，我发真相资料时被当地警察绑架到看守所。我想既然来到邪恶的黑窝，做不了更多的正视大法的工作，却能给这些被关的嫌疑犯讲大法真相，平时是接触不到这些人的，也算机缘。一，赶紧讲真相，你的生意来了。关我的监视一开始有32个人，其中有贩毒的、吸毒的、盗窃的、杀人的等各种嫌疑犯。我先向两个偷电动车的小伙子讲真相，这两人都是20多岁。一开始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九瓶共产党，他们很害怕，不敢听，还有的人在旁边说风凉话。我想除了讲之外，我还要让他们感受到真善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我了解到他们有的是外省的，没有人送钱送日用品，于是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就帮这些没有钱的犯人买一些他们急需的日用品，他们真的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之后我从因果轮回、中国传统文化给他们讲，讲大法是来救度众生的，中共是邪恶的化身，扮演的角色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因此选择什么、相信什么对每个人而言就非常重要。有的犯人就来问我，在外面时看到钱上有三退保平安，问我什么叫三退，我就给他们讲三退就是退出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讲了藏字时让他们从内心退出，抹去受印，这样大难来时就不会跟着共产党被淘汰。他们问我在看守所里怎么退，我就告诉他们对着天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废除毒誓，声明人某某某就可以了。出去之后有机会遇到大法弟子时，请大法弟子给退。我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难时能保命。我在这个监室待了21个月，嫌疑犯人来了一批又走一批，前前后后我算了一下，共遇到130多人，每个人都听我讲了真相，并按照我教的方法对天声明退出曾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到后期是凡有新进来的犯人，其他听过真相的就赶紧告诉我说，赶紧讲真相，你的生意来了，我就赶忙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三退。二，有缘人走进大法修炼。从我被关进看守所，我就坚持练5套功法，并向大家讲述自己修炼大法亲身受益的经历，还买了一本笔记本，把我自己能背诵下来的师父的经文都默写在上面给周围的人看。其中有一个40多岁的河南人，是因为谋杀罪被关进来的，他发现监室里那么多人，大家都被传染流感，唯独我一点事没有，很健康，从不吃药。他觉得大法很超常，就开始跟我练功，也买了一本笔记本，把我默写下来的师父的经文抄下来后开始背。另一个是贩毒的，40多岁，是个少数民族，他贩卖量大，40多公斤。因为他是少数民族，汉话都说不流畅，身上还有狐臭，其他人都欺负他，而我从不嫌弃他，还给他买过日用品，他就愿意接近我， 我就向他讲大法真相。他问我能不能练，我说当然能练。他问我修炼大法对他的案子判决有什么影响，我说你已经和大法结缘了，不管案子怎么判，你都不要执着。人的生命不止一生，你得了大法了，你就是得救了的生命，地狱都不敢收你了。之后他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三，从干扰我讲真相到主动要求退党。我被关入看守所近一年后，先是关进来一个60多岁的卖假发票的老头，他是一个退役军人，曾经入过党，受邪党毒害较深。一听我讲法轮功真相，就说些怪话，看我练功，还把水杯放在我正打坐的手上。我一直忍着，找机会跟他讲真相，让他别这么做，可是他不听，还是一直在干扰我。我心中渐渐起了怨恨心。一次我在一个墙角背师父的经文，他又从我背后来拉我。我问他做什么，他说让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玩玩，别一个人在这里。我没理他，想从另一边绕过去，却不想被他狠狠撞了一下，将我撞到墙角，撞得很疼。我就没忍住对他说了些重话，说他为老不尊。没想到到了晚上，我的半边脸就肿起来，牙根痛，大家都问我怎么回事。我误导，我说错话了。第二天我主动找到他道歉，说明我头一天对他说的话说错了，请他原谅我。我作为大法弟子不能这么对待他，他却笑着说没事没事，还说他确实是经常打扰我了。最后他说，你们大法弟子真是好人，真的不一样。我也声明退出我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之前我曾多次劝他退党，他都不退，这次却当众宣布退出，周围好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过一会儿，我一摸，我的脸不肿了，周围的犯人也都看到了我的脸的前后的变化，纷纷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们，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因为我昨天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脸就肿起来了。今天我向他道了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他也做了正确的选择，退出了党团队，因此我的脸就消肿了。大家说，原来法轮功是这样教人的呀。从那开始，大家更相信法轮大法了。四，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在看守所响起。一次，同时有5个新进来的犯人听我讲法轮功真相，并同意退出党团队组织。当时我带着大家一起对天发誓，说退出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毒誓。5个人声音洪亮，真是从心里发出的声音。那时监视里都安装着摄像头，24小时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大家不为所动，严肃认真地做了三退。还有一个新疆人，30多岁，因为抢别人的钱包被抓进看守所。他进来时1分钱都没有，没有拖鞋穿，也没有日用品，我就买了双拖鞋给他，还给他买了肥皂等，他很感动。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他很接受，虽然汉语说的不好，但是却用最响亮的声音经常在监视里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新进来的犯人，他还主动让人家过来听我讲真相，并再次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聋哑人竖起大拇指。监视里来了2个聋哑人，只会用手比划，怎么给他们讲真相？这让我颇有些犯难。很快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有文化，可以阅读中文，我就在纸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念，并写了一篇法轮功真相让他看，告诉他看明白后再告诉另一人。这2个聋哑人看明白后满脸堆笑，在我面前高高的竖起大拇指。六，狱警，你多讲讲，让他们受点益，让我省点心。看守所的狱警经常把我监视的犯人叫出去，问一些我们监视的情况。其中一个知道我给大家讲大法好，还让大家三退，看到我练功发正念，从来不干扰我，就当作没看见。 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某某，你很会做思想工作呀，会讲故事。那些年轻的小毛贼，你好好的给他们讲讲，让他们受点益，让我也省点心。”我笑着对他说：“你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加入的党团队组织。”他笑着说：“我明白的，我明白的。”中共邪党以为牢笼可以禁锢人，可以吓唬人，殊不知在法轮大法修炼者面前，牢笼什么也不是。相反，在这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音仍然通过大法修炼者传播给每一个人，人心在觉醒，牢笼再也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当困魔再次逼近，我层层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是周六，我一大早赶往医院去给一个病人讲真相。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循序渐进地讲着真相，但是都没有达到让他夫妻俩三退的目的。昨天也许我心里更加纯净，没有怕拒绝的顾虑，才讲两句，两人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三退。然后我赶回单位加班，人一到单位就困倦得无法形容，全身乏力，随时就会一头栽倒在地，几次差点扑倒在办公桌上。我咬紧牙关，好不容易才挨到下班。我一回到家，艰难地爬上楼，一头栽倒在床。这时我浑身已如烂泥，困乏难以形容。这种十分可怕的状态让我意识到背后一定有充满危险的因素。我不能睡，于是我使出全身力气下床走动，然后告诉自己绝不能上床，不能顺着困魔，不能让困魔击败我的意志。我走到厨房，强迫自己做事，赶走困倦，可是眼睛却困得看不清菜刀，出现恍惚状态，还容易伤着手。于是我咬着牙发正念，但是困得坐不住，随时瘫倒在沙发上。我就坚持着直接针对困魔发正念，正念中我把自己演化成无量宇宙中的利剑，在各层空间不同间隔中斩杀睡魔，让他无处遁逃。我在正念中用真善忍铸就神剑，斩杀睡魔的一切因素，让睡魔无处遁逃。这样我发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正念，困倦的状态几乎没有好转。这时到了晚上5:55的发正念时间，我接着发正念，接着用神通追杀困魔。在发正念的同时，一个恶念告诉我，快点发完正念去睡一会儿，发完正念再睡，你是没有错的。我马上意识到这绝对不符合标准，我不需要睡，一定要灭尽困倦。6:10发完正念，奇迹出现，一切困倦消失殆尽，神清气爽。这是一个送水的工人来我家送水，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我说要退才能保平安，我帮你在网上退掉，他说好的。如果我没有通过发正念，人昏昏沉沉，可能就不能救下这个送水工人。在此时我只能悟到，旧势力不让我救度众生，用困魔干扰我。下文所发生的事情说明这个认识还是不够的。可是今天一大早上到整个上午，我再次处于浑身如泥、两眼发花的状态，我发正念几乎不起作用。11:55我发完正念，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倒在床上飞快地入睡，直到下午2:30，我被一个电话吵醒。我起床后就想，昨天发正念起作用，今天发正念几乎不起作用，难道另有原因？难道我的一个大漏被旧势力轻松地钻了空子？我一件一件的事情慢慢地回想，是不是我为了救度众生，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用出色的业务能力把众生吸引到我的身边，方便给他们讲真相，这里面还有什么不妥？是的， 多年来，因为我敬业，我的业务水平在行业内比较有名气，得到行业内外的人们的尊重，因此开辟了一个救人的环境。对此，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在修炼上要走的路，也确实因此救了不少众生。可是我想到，最近我正忙于提升我的业务到更加高一层的水平，这样我打算一旦技术成熟，接触的众生面积会更多，得到救度的众生也会更多。那是不是我太急于求成了呢？太执着了呢？或者里面夹杂着争斗心呢？一定是这里面有问题。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上竞争十分激烈，我们的单位成为全国一流，我们单位所有的人一直活得相当的累，因为要打败全国行业的竞争对手，那同事们的付出可想而知。我在同事中业务的某一方面又相对拔尖，那我付出的也是可想而知。以前认为为了众生得救，为了证实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业务能力，我一直认为再怎么辛苦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的敬业精神早已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因为做到这一点，单位对我修炼大法这件事情就越来越认可。可是我长期局限在同一个层次，久久不知道突破，满足于常人对我的认可和赞扬，局限在我是为了众生而辛苦的相对低层次，我该突破了。这时我想到师父讲的“相由心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还有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其实整个世界啊，已经被大法弟子每人承包了一份，表现在这个地球上，而地球上的人又对应着宇宙。我想我是有责任的，在大陆邪党把钱都贪污了，人们的收入很低，加上房价高居不下，人们生存压力特别大，有了一个收入相对高一点的工作，就拼命地干工作，以防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我们这个行业的竞争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人人都感到极大的压力。虽然我们单位收入相对比较高，但是同事们背后付出了无数的心血还不说，竞争完全到了恶性循环的程度。别的单位业绩比较接近我们，领导就说，追兵来了，咱们不能让别人超过我们。所以大家都没有喘息的机会。我本来是从头到尾反感，却也从头到尾的无可奈何，从头到尾被动接受。为了证实大法弟子的能力，同时藏有争斗心，我拼命的工作，虽然也让常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业务能力，但是付出的太多，在迫害初期看也许是对的。师父说，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选自转法轮。现在看来我错了，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对那种激烈的行业竞争为何不节制是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为何不用神通法力进行制止？我过去在内心深处认可这种变异的竞争，自己也是激烈竞争的一员，所以很难看到内心深处的那个对竞争的认可。而这个执着我修了十几年，现在才认识到，真的是悟性来得太晚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让我所在的整个行业在全省范围内节奏放慢，让众生整体竞争的节奏放慢，但不会影响到各自的地位。命中是第一的还是第一，命中是第二的还是第二，但是整体没有那么辛苦，不必到疯狂的地步。在这个行业中，因为竞争的激烈，难以承受的人们跳楼自杀的，疯掉了的不在少数。是的，我要发出强大的正念拯救众生，大家都不必活出性命工作，一定要缓慢下来，这样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多接触大法弟子，多听真相。只有让他们的节奏都缓下来，大法弟子才能同时在竞争中不至于进行恶性循环，缓慢下来，能赢得更多的时间精力做好三件事。对于我进一步钻研业务的事情，我必须重新认识， 改进原来的安排。想到这里，大约下午5:30，困魔立即消失了。我感到向内找一定能升华。到了下午5:55，我开始发正念，可是睡魔再次逼近。我不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同时感到不解，怎么还有没找到的漏？到底还有什么漏呢？我一边发正念，突然意识到我某种程度承认了旧势力，因为在我思想深处，我认可了那个有漏必然被钻的逻辑，有漏就要被旧势力钻空子，他就堂而皇之地用困魔来毁掉我。我不能认可这个逻辑，因为那是旧势力的逻辑，所以我不要。那么还有没有漏呢？还有，认可竞争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我自己，不是先天的我的真念。宇宙中先天的纯真的生命力怎么会有竞争这个东西呢？竞争是旧势力灌输给众生的，这个漏本身也是旧势力造成的。尤其是中国大陆，在党文化取代传统文化后，恶性竞争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变异的观念。而我也是在党文化中污染了几十年，所以那个变异的观念也在左右着我很多年。现在我认识到了它，那不是我的真念，我要彻底摧毁这个变异的东西。旧势力造就的这个邪党文化害人有多深啊？对师父讲的关于全面解体旧势力方面的法，我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认识到这些，困魔立即消失。感谢大法让我再次提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